谢谢大卫，多谢大卫带我们唱这首生命的旅程，带领我们唱一首生命的旅程。在人生的旅途，我每天都在奔跑，在人生的路途，我每日都在奔跑。没有跑过的人请你举手好吗？没跑过的人请你举手好吗？都在跑，都在跑。我们在跑人生旅程当中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事吗？我们在跑人生道路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最担心是什么呢？跑人生的道路我们最该注意的是什么呢？我们跑人生道路最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仔细的想过这个问题，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仔细的想过这个问题。当然我们第一个关心我们跑得快不快，对不对？第一，我们担心我们跑得快不快，是不是？这个世界竞争非常的激烈，这个世界竞争非常的激烈，所以我跑慢了我就吃亏了，所以如果我跑慢了呢，我就吃亏了。那今天早上我说台湾有个广告，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所以台湾有个广告说，不要让你的小孩子输在这个起跑线上。我前不久在中国大陆，我前一阵去到中国大陆，我发现中国大陆更早一点，我看到中国大陆更加早一点，他们推展一种叫做胎教，他们推展一种叫胎教，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不要让你的小孩子不要输在还没人出世的时候，所以还没有出世我们就在开始跑，所以还没人出世就开始跑，训练他快快的跑，训练他很快的跑，
越跑越快，
越跑越快。所以我想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在美国，很多人都在拼命的跑，拼命的跑，拼命的跑。
所以我想在大陆、在台湾、在美国，很多人在搏命的跑。
而且我们跑的时候，一方面努力增加自己的势力，
我们一方面努力增加自己的势力，
一方面打倒他，让他跑不动；
一方面打倒别人，让人家跑不动。
所以这个世界的竞争是非常非常的紧张。
所以这个世界的竞争是非常非常的紧张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跑，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跑，
我们都关心我们跑得多快，
我们都关心我们跑得几快，
我们都训练我们成为一个一等的跑手，
我们都希望成为训练成为一个一等的跑手。
但是我觉得跑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常常忽略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跑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问题时常忽略了。
十九世纪有个很重要的思想家叫做 Huxley，
十九世纪有个很伟大的思想家叫做 Huxley，
那么他是一个研究这个生物科学的人，
他是一个研究生物科学的人。
他们家族里面有四个人名字列在百科全书上面，
他的家族里面有四个人名字列在这个百科全书上面，
所以你现在去查你可以查 Huxley， 看到有四个，
你如果查这个百科全书查到这个黑帝来就有四个名，
了不起了哈，
了不起了。
如果我家有一个我就很高兴了哈，
如果我家有一个我就很高兴了，
我已经没有希望了哈，
我已经没希望了，
看看我的儿子有没有希望，
看看我的儿子有没有希望
啊，可能也不太有希望哈，
可能都不是很有希望，
看看我的孙子有没有希望哈，
看看我的孙子有没有希望，
就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就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这一个家属有四个人的名字在百科全书上面，
这个人和家属里面有四个人的名字百科全书上面，
真是了不起，
真的了不起。
有一次这位 Huxley 先生应邀到英国的都柏林去发表一个演讲，
有一次这个 Huxley 先生就应邀到英国的都柏林那里去发表演讲，
那么他到那边的时候时间已经很晚了，
他到那里时间已经 很晚了，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所以他从他住的旅店里面出来，
所以他就从他住的旅馆出来，
他就叫了一部车，
他就叫了一部车，
然后对那个司机说，
然后对那个司机说，
快快快
要赶快赶快赶快，
这个司机很快就把车子开出去了，
所以这个司机就很快将这个车搭出去了。
开了一段路以后啊，
开了一段路之后呢，
这汉斯忽然想起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忘记说了
啊，这个汉斯先生想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讲啊，
他就抓着这个车子问他说 Do you know where we are going？
所以他就问这个人，你知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啊？
这个司机很快就在开车，
这个司机很快就搭车，
忽然听到这个问题以后啊，
突然听到这个问题之后呢，
他就回答了，
他就回答了，
他说 No
No，
不知道啊，
知道啊。
But we are going very fast。
但系我哋行得好快啊！
我第一次看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心里很感慨。
我第一次睇呢个故事嘅时候，我心里觉得好感慨。
我们都跑得很快，
我都走得好快，
我们都是第一流的跑者，
我都系第一流嘅跑手，
我们都拼命跑，拼命跑，拼命的跑，
我哋都喺度搏命咁样喺度跑。
但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忽略了。
但系有一个好严重嘅问题，我哋忽略啦。
我们的车子跑到哪里去？我们没有搞清楚。
我们的车跑到哪里呢？我们没搞清楚，
我们只管往前跑，
我只管往前跑，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终点在哪里，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目的地在哪里。
有一本小说，
有一本小说
叫做 What Makes Sammy Run，
就说什么使到 Sammy 跑。
这本小说也很有意思，
这本小说很有意思，
这个故事的主人翁叫做 Sammy，
这个故事的主人叫做 Sammy，
他就拼命的跑，拼命的跑，拼命的跑，
他就很搏命在那里跑，
但是他不知道跑到哪里去，
但他不知道跑到哪里。
这本书告诉我们说，跑的本身让他继续不断的跑，
所以这本书的本身就说，跑的本身使他继续不断的跑，
我们一直在往前跑，
我们一直在往 点跑，
我们一直快快的跑，
我们一直快快的跑，
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终点在哪里，
但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终点在哪里，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记得好多年前我第一次到美国来的时候，
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我第一次来到美国的时候，
就有人告诉我了，
就有人告诉我了，
说这个美国的这个治安也不好，
说美国的治安不太好，
那个时候台湾的治安还很不错，
那时台湾的治安还算不错，
所以我还没有治安不好的那种经验，
所以我还没有治安不好的那种的经验，
所以现在如果治安不好我也不太怕了，
如果现在治安不好我也不怕了，
因为蛮有经验的，
因为我蛮有经验的，
而且有些人就警告我了，
有些人就警告我了、
啊、很多被抢的经验，
很多被抢的经验，
皮包被抢了，
皮包被抢了，
一下飞机的什么袋子就被抢了，
一落飞机的咩袋就被人抢了、哎、
我心里很紧张啊，
我心里面很紧张，
那第一次来嘛，
第一次来啊，
那个飞机场很大很大很大，
我飞机场非常的大，
我们台湾是一个小小的松山机场，
我们台湾是一个很小的松山机场，
哎呀到这么大机场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一阵间来到这么大的飞机场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啊、
因为从这一边到那边还要坐那个很奇怪的那种车
因为从这边到那边还要坐一种很奇怪的车、
啊、你要去转车对不对，
还要转车，
而且那个车子又是电脑在控制了，
现在这个车还是电脑控制的，
台湾都没有，
台湾没有，
而且那个讲话也不是人讲，是电脑在讲的，
而且这个讲话也不是人在讲，是电脑在讲，
那个时候电脑的讲话也很难听、啊、
这个那时电脑讲话也非常的难听，
所以英文也不是很好对不对，
我英文也不是很好，
哎呀一紧张了根本不知道讲什么东西、啊、
一紧张了就不知道讲什么了，
所以我记得我到了那个地方以后，
所以我记得我到了那个地方之后，
我就下飞机，
我就落飞机了，
下飞机非常紧张啊，
落飞机非常紧张啊，
东看西看，东看西看到哪里去啊，
东看西看要去哪里，
像现在我根本看都不看，
但现在我可以不用看了，
跟着大家走就对了嘛对不对，
跟着大家走就对了嘛，
哪里那么看什么 bags 可以，哪里需要看，都不需要看，
不用看啊，哪里拿行李啊，这样不用看了，
好，等我看了半天以后跟我一辈子都走光了，
等我看了半天之后同埋我一班飞机来的人都走光了，
然后我再傻傻的去走，
这样我就傻傻刚刚这样去走，
然后走到一个地方好像是个电梯的样子，
走到一个地方好像是电梯这样、
啊、他要我们坐那个车啊，继续去考。
他叫我坐这个车去到第二度。
啊，我就在那边等啊。
我在那边等啊。
那个整个大厅就是我一个人。
整个大厅只有我一个人。
哎，有一个人就一边扫着就一边靠近我，一边扫着就一边靠近我啊。
有一个人一边在那扫地，一边在靠近我。
哎呀，我就很紧张啊。
我就很紧张啊。
想起很多的故事来了
哈。他们有很多的故事啊。
是不是又来抢我了哈？
他们又来抢我
了。我就把我的包都抱在身上。
那我就将我的行李揽紧。
看看啊，小心一点了哈。
哎呀，小心一点。
所以等那个门一开哈、啊，
等那个门一开，
我认为它是个电梯嘛哈。
我以为它是电梯啊。
我过去所有的电。所有的经验电梯要不然就上要不然就下对不对，
我过去所有经验电梯不是上就是落，
所以我就一跨步就跳进去了，
所以我一个箭步就跳进去了，
我一跳进去以后啊，所以我的身体准备是上或者是下对不对，
所以一跳进去之后呢我就准备上或者落了，
没想到是往前跑的，
我想到这个电梯很奇怪往前走的，
他这么一走我几乎都站不稳了，
他这样一走呢我几乎站不稳了，
所以我就很紧张要想找个地方来抓一下，
所以我就很紧张的准备稳定也来到站住了，
所以这么一来他那个电梯讲话我一个字都没听到，
所以这样一来呢这个有声音发出来呢我一个字都没听到，
哎呀我就是在地底下
啊，我在地底下了，
但是我没有坐过地底下的车，
因为我还没坐过地底下的车，
这是什么地方啊，
我这个是什么地方呢，
车子跑得很快啊，
这个车走得很快哦，
还越快我就越紧张，
越快我就越紧张，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车子停下来了，
这个车就停下来了，
我一看一停下那个门一打开啊，
我一看到这个一车就停下来，那个门一打开，
那个外面就有一个牌子，
外面就有个牌
写了一个字，
这什么字，
Warning 警告
啊， Warning 警告、
哦、我一看赶快就跳出去了，
我要看到警告呢，我就立刻跳出来了。
我跳出去看他警告什么东西啊？
我就跳出去看下个警告乜嘢嘢呢？
他说：“如果你要去拿行李，不要在这一站下车。”
如果你要攞行李，唔好喺呢站落车。
哎呀，那种感觉真的很气啊！
那感觉就好嬲啦！
啊，我又等，
我又喺度等，
等了很久，
等咗好耐。
我就听那个 page system 在叫了哈，
我就听到那个 page system 喺度叫啦。
啊，说啊林志平你在哪里？有人在找你。
那林志平呢？边度有人喺度揾你？
因为那个接我人接不到了。
因为接我飞机人接不到了，
哎呀，我急得不得了啊！
我非常的着急，
这个车快来啊，快来啊，快来啊！
这个车快点来了，
门、啊、都来了
啊，来了，
门开了，
门一开，
这是我有经验的哈，
你是我有经验啊，
我就跨步进去，
我就打咩只脚入去，咁样入去啦，
很稳的站在那边，
好稳嘅企喺度，
然后我就听那个广播在讲话了，
然后听到呢个广播喺度讲话啦，
说如果你要到拿行李的地方，你就不要中途下车。
如果佢原来佢系咁样讲，如果你要去攞行李嘅地方，唔好喺中途落车。
哎，这时我就知道。这个车就可以把我送到拿行李的地方去了，
原来我现在才知道这个车能够将我送到去拿行李那里，
我那时候希望他快呀快呀快呀，
我那时候很希望他快点去到，
因为我的朋友在那边等我，
因为我朋友在那边等我、
啊、这是我一次坐车的经验，
这是我一次坐车的经验，
哎，我就 在我生命中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在我生命里面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同样的一部车我坐了两次，
同样一部车我坐了两次。
第一次我就紧张得不得了，
第一次我非常的紧张，
我心里慌乱得不得了，
我心里面非常慌乱，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而第二次呢，
而第二次呢，
我可以把自己很坦然地交给那个车，
我自己很坦然地交给那个车，
而且我也希望那个车子开得快，
我希望那个车开得快。
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在哪里呢？
在哪里？
在哪里啊？
非常简单，
很简单。
因为第一次我不知道那个车子开到哪里去，
因为第一次我不知道这个车开去哪里，
所以他开得快我就很紧张，
所以他开得快我就很紧张。
其实他越快我就越紧张，
其实他越快我就越紧张，
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哪里去嘛，
因为我不知道他去到哪
里。那么第二段路我就不紧张，
第二段路我就不紧张了。
我还希望他开得快，
我就希望他开得快，
因为我知道他终点站在哪里，对不对？
因为我知道他车的终点站在哪里。
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
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
所以你不要只求一部快车，
你不要只求一部快车。
我们基督徒也不反对快车，
我基督徒也不反对快车。
你要听懂这一点咯，
你要听懂这一点吗？
对，我们不能只求一部快车，
我们不能够只求一部快车。
那你说啊，你们基督徒就反对快车，我们没有反对快车。
你说你基督徒就反对快车，我们不是反对快车。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这部车子开到哪里去？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这个车开到哪里？
这个终点很重要啊，
这个终点很重要的。
我们现代人的大问题在哪里呢？
我们现在的人大问题在哪里呢？
我们现在人只在找一部快车，
我们现在的人只找一部快车，
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在制造一部快车，
我们所有的路都要制造一部快车。
那我们也的确蛮有成就的，
我们的确是蛮有成就的。
我们的车子也是越来越快，
我们的车也越来越快，
我们的科学越来越发达，
我们的科学越来越发达，
我们的教育越来越普及，
我们的教育越来越普及，
我们的财富越来越累积，
我们的财富越来越累积，
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开放，
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开放，
好像我们越来越进步了，对不对？
好像我们越来越进步了。
我今天早上也讲到这些东西了，
我今天下午就也讲到这些东西了。
但是我们这个车子开得很快，
但我这个车开得很快，
可是我们却不知道这个车的终点在哪里，
但我们不知道这个车的终点在哪里。
我们今天的社会为什么会有问题呢？
我今天的社会为什么会有问题呢？
因为我们车子很快，但是我们不知道终点。
因为我的车很快，但是没有终点。
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病啊，
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病，
就叫做忧郁症，
叫做忧郁症
啊，我们 depression， 或者我们有焦虑，
或者有焦虑，
我说 anxiety 在我们的里面啊，
有焦虑在里面。
哦，这种病啊是很严重的病，
这种病是很严重的病。
很多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
很多心理学家话俾我听
啊，如果你再接一个个案。
如果你接一个个案，
你发现这个个案有忧郁症的倾向，
你发觉这个个案有忧郁症的倾向，
你最好把它当作急诊来处理，
你最好将它当作急症来处理，
最好把它refer给一个精神科的医生去处理，
最好将它介绍给一个精神科的医生来处理。
因为这种病人非常容易自杀，
因为这种病人非常容易自杀，
什么都有了，
乜嘢都有了，
但是不知道我的终点是什么，
但唔知道我的终点系乜嘢，
不知道我的方向是什么，
但唔知道我的方向系乜嘢，
不知道我的目的地是什么。
不知道我目的地是什么，
所以你坐在这样一部快车上你就焦虑不安，
所以你坐在这样一部快车上你就焦虑不安，
你就紧张难过，
你就紧张难过，
造成了我们今天很多很多的问题，
造成我们今天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当我们在思考这些生命的问题的时候，
如果当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
从我们今天早上所谈到的那几点，
从我们今天早上所谈到的那几点问题，
我真的希望我们能够对生命的起点跟生命的终点有更多的思考跟认识，
所以对我们生命的起点和生命的终点有更深刻的认识。
生命究竟是什么呢？
生命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想花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
我们想花一些时间来思考一下。
我们说生命是什么？
我们说生命是什么东西呢？
这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啊，
这个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
在希腊的时期， King Midas 就拿这个问题去问当时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家叫做 Stanus。
在苏格拉底的时候，有一个人就 King Midas 就拿这个问题去问这个 Stanus，
他就问他说，生命中最好的是什么？
他说生命中最好的是什么呢？
那么这个 Stanus 就想一想，
这个 Stanus 就想好了，
他说你要问我生命中最好的是什么吗？
他说你要问我生命中最好的是什么呢？
三个字，
这个三个字，
不要问，
唔使问啦，唔要问，
这个问题是不能问的。
这个问题系边个人问嘅咧？
不能问的，
系唔能够问嘅。
相传有人问这个于右任老先生吓，
相传有人问呢个于右任老先生，
他有很大的胡子，各位知道啊？
佢有好大嘅胡须啊，各位都知道。
有人就问他说：于老先生啊，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胡子是放在被子里面，放在被子外面啦、
啊？有人就问佢啦，于先生，你晚上瞓觉，你嘅胡须系放喺被入面咧，定系放喺被外面咧？
听说那天晚上于先生就失眠了。
根本讲嘛，于先生就失眠了。
哎呀，转头也不知道胡子跟我哪里放。
转来转来，不知个胡子放在边度。
这个生命的问题，这个不能问的问题啊。
这个生命的问题是不能够问的问题。
没有问的时候，我们吃喝玩乐，快快乐乐没事情了。
没，不问的时候呢，就吃喝玩乐，快快乐乐，没咩问题了。
所以有很多人都不问这个问题。
所以有好多人都不问这个问题
啊。很多现代人说不要问这个问题。
好多现代的人嘛，不用问这个问题，
忘记他算了。
忘记他算了。
所以神呢，第一回答说是不要问。
这个神呢，他第一个问答案就是不要问。
这个国王非常的不高兴。
这个国王非常的高兴。
他说我一定要问。
但我一定要问。
请你回答我。
请你回答我。
斯纳勒斯想了很久。
这个斯纳勒斯想了很久了。
他说如果你一定要问的话，我可以回答你。
如果你一定要问，我可以回答你。
是是是。
四个字。
不要出声。
不要出声。
国王更加生气。
国王就好斗了。
什么叫做不要出声？
什么叫做不要出声呢？
我已经生出来了。
我已经生出来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逃避不回答我的问题呢？
你怎么可以这样逃避回答我的问题呢？
啊，这个说他一定要问吗？
你一定要问吗？
你真的要问吗？
你真的要问吗？
啊、我一定要问，我真的要问。
我一定要问，我真的要问。
好，那如果这样的话，只有两个字了。
啊、好了，如果这样的话，只有两个字，
很简单呐、
啊。好简单，
去死，
去死。
这是很有名的希腊哲学的回答。
这个很有名的希腊的哲学家的回答。
那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回答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我从这样一个回答里面，可以看到什么呢？
我们发现这叫做彻底的虚无主义，
这个叫做彻底的虚无主义，
生命没有任何的意义，
生命没任何的意义，
根本不要去想最好，
根本最好就不会想了。
但是你会发现呢？
但你会发现呢？
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啊？
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矣？
人就是会想这个问题，
人就是会等这个问题，
你想不想都不行，
你想不想都不行，
他就是会想，
他就是会想，
这就是人的特征，
这个人的特征，
我们等一下会再分析，
我们等一下会再分析，
所以。人一定会想这个问题，
所以人一定会想这个问题。
所以他就说：“那就去，那就不要生出来吧，
咁就唔好出生啦。
那或者是干脆去死吧，
或者干脆就话去死啦。”
这就是我们所谓彻底的虚无主义。
所以我哋叫佢做彻底嘅虚无主义。
这个从古代的希腊一直到今天，
这个从古代嘅希腊一直到今日，
这个彻底的虚无主义一直在我们的人类的思想的里面。
这个彻底嘅虚无主义一直喺我哋人类嘅思想里面。
我们人并没有变得更聪明啊，
我哋嘅人并冇变得更加聪明。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一些现代的思想家，
一些现代的思想家，
比如说我们找几位二十世纪的诺贝尔奖得主来看，
比方说我们找几位二十世纪的诺贝尔得奖的主人来看啊。
有人问说生命的意义何在，
就问他一个问题，生命的意义何在。
那么影响我们中国近代思想很重要的一位思想家叫做罗素，
影响我们中国基督徒的思想 家 有一个很大的思想家叫做罗素。
他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他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
他说你问我生命的意义何在又有何意义，
你问我生命的意义何在又有什么意思呢？
好像很了不起哈，
好像很了不起啊。
这个问题就是不要问，对不对？
这个问题就是不要问。
所以经过几千年人没有变得更聪明啊。
所以经过几千年人没有变得更加聪明。
也有人问一个问题说，
又有人问一个问题吧，
说人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在人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那么有一位影响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很重要的一位思想家，
有一位影响当代我们年轻人很大的思想家，
就是法国存在主义的哲学家，
在法国存在主义的哲学家
沙特，沙特，他怎么回答呢？
他怎样回答呢？
他说我不知道，
那我不知道，
也许每一件事情都重要吧，
好像或者每一件事情都重要啊，
像吸一口烟再吐出去，
就好像吸一口烟再吐出去。
哎呀，这个回答我当学生人佩服得不得了，
这个回答令到当代的人非常的佩服。
我在60年代时期在大学读书，
我在60年代在大学读书，
那个时候沙特的思想在台湾很流行啊，
那段时沙特的思想在台湾很流行。
我最近发现沙特在中国大陆很流行，
我最近发现沙特的思想在大陆很流行，
在中国大陆很多的书店都有沙特的书，
在中国大陆很多书店都有沙特的书，
所以大概哈，在美国流行了15年到20年，台湾就流行了，
大概在美国流行了15年到20年就在台湾流行了，
现在看起来在台湾流行了15年到20年就到中国大陆去流行了，
现在在台湾流行了15年20年就到中国大陆去流行了。
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沙特的思想很影响我们呢，
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沙特的思想很影响我们。
好，生命中最重要是什么呢？
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好像抽一口烟，
好像抽一口烟
就把它吐出去，
再将它吐出去。
哎呀，我当学生我觉得真是潇洒，
我在当时来讲我觉得非常的潇洒，
生命就是
生命就是这样了，一吸一口烟再吐出去，
生命就是这样吗？
但是生命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如果生命就是这样，跟希腊世界有什么差别呢？
而 如果生命真的这样跟希腊的思想有什么差别呢？
所以我们搞到现在我们并没有进步啊。
所以搞到现在我们并没有进步。
有时候我们去挖那个古代的思想，
有时候我们去挖那个古代的思想，
我们发现现代人想的跟古代人都已经想过了。
我们想到现在的人所想到的古代的人已经想过了。
难怪圣经上说日光之下没有心事，
难怪圣经上说日光之下无真谛。
对于生命的智慧我们并没有进步多少，
对生命的智慧我们并没有进步多少，
甚至我们还有很多的退步，
甚至有退步。
好，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去思考生命的问题呢？
我们再思考这个生命的问题了。
所以我们在思考生命的，我们第一个要问你生命的指标究竟是什么。
所以我第一个要问生命的指标是什么样。
据说有一个张太太在菜市场碰到了王太太，
据说有个张太太在菜市场碰到个王太，
那个张太太嗓门很大，
这个张太太说话很大声的，
他就大声的叫起来了，
他就大声的叫起来了，
啊，他说王太太啊，恭喜你啊，恭喜你啊，你真是有福气啊。
他就说王太真的恭喜你啊，你真的有福了。
反正王太太恭喜得莫名其妙啊，
这个王太就听到之后就觉得莫名其妙，
什么事情要那么值得恭喜啊，
什么事情这么值得恭喜呢？
这个张太的声音就更大了，
这张太的声音就更加大
了。那你看看，恭喜恭喜啊，
你看看，恭喜恭喜，
你的儿子判了七年的徒刑啊，做了三年半就出来了。
你的仔，你的仔呢判了七年的徒刑，坐了三年半就出来了，恭喜恭喜，
值不值得恭喜啊，
值不值得恭喜呢？
值不值得，
值不值得呢？
值不值得，
值不值得。
你的儿子判了七年的徒刑，坐了三年半就出来了，恭喜恭喜恭喜恭喜，真是不错。
你的仔判了七年的徒刑，三年半就放监了，真是值得恭喜了，是不是呢？
对不对？对
不对？大
家都不说话，
大家都不说话了，
看你从哪个角度去想，对不对？
还要你从哪个角度去看。
如果你想本来是要坐七年的，对不对？
如果你想本来要坐七年监，
现在坐三年半就出来了，
现在坐三年半就出来了，
所以少坐三年半，对不对？
少坐一半
啊，真是好，
真的好了。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讲，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呢，
一个年轻人，
一个年轻人
被判了七年的徒刑，
被判了七年的徒刑，
在监狱耗费了三年半，
在监狱里面耗费了三年半，
哎呀，真是不幸啊，
真的不幸啊。
所以有时候幸跟不幸，看你的标准在哪里啊？
所以有时候恨这个有。好彩同埋唔好彩，睇你嗰个定义喺边度？
我们思想生命的，我们要问你的生命的标准在哪里？
我哋思想生命问题要问你嘅生命嘅标准喺边度？
那么我在大一的时候读经济学，
我喺大一嘅时候读经济学，
那么读到这个 J.S. Mill 的一句话，
读到呢个 J.S. Mill 嘅一句名言，
那么这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
啊，嗰句说话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他怎么讲的呢？
佢点讲呢？
他说我宁可做一个不快乐的人。
我宁可做一个不快乐的人，
也不要做一只快乐的猪，
也不要做一个快乐的猪。
这句话给我的影响很大，
这个说话给我影响很大。
我在大学一年级，
我在大一就听到这句说话了。
哇，现在算下来已经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了，
现在计算已经很多年之前了，
差不多三十七八年以前了，
差不多是三十七八年以前了。
我宁可做一个不快乐的人，
我宁可做一个不快乐的人，
我也不要做一只快乐的猪，
我也不要做一个快乐的猪。
这是一个标准的问题，对不对？
这个一个标准的问题，啱唔啱？
你是把你放在人的标准上，还是放在猪的标准上呢？
你是将你系放喺人嘅标准上，定系放喺猪嘅标准上呢？
你是放在七年的徒刑，还是三年半的徒刑上呢？
你系放喺七年嘅徒刑，定系三年半嘅徒刑呢？
所以当我们去思想生命问题的时候，
所以当我哋思想生命问题嘅时候，
我们要先问你的出发点、你的立足点、你的标准在哪里？
我哋先要问你嘅出发点、你嘅标准喺边度？
好，所以我们可以说这几个是最基本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几个是最基本的问题。
啊，你的基准点在哪里？
你的基准点在哪里？
你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你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你生命的单位究竟是什么？
你生命的单位究竟是什么？
我们都会讲单位的，对不对？
很多人讲单位的。
我们投资一百万美金，
我投资一百万美金
到台湾去做生意，
去到台湾做生意，
经过一年的努力奋斗，
经过一年的努力奋斗，
赚了两百万台币，
赚到二百万台币。
你要不要开个庆祝会啊？
你要不要开个庆祝会呢？
一百万美金下去变成两百万台币，
一百万美金落去变成二百万嘅台币。
哎，你说好啊？
你话好啊？
一百万变两百万啦、
啊，一百万变两百万。
我相信你不会这么笨吧？
我相信你不会咁蠢啊！
这问题很简单嘛、
啊？这个问题好简单啫、
啊。台币跟美金的标准不一样嘛，对不对？
台币同埋美金嘅标准唔一样，
你不可以这样算，对不对？
你唔可以咁样算，
你不能只看一百万跟两百万，
你唔可以只系睇一百万同埋两百万。
你要看的是台币跟美金的那个比例，
你要看的是台币和美金的比率。
我们思想生命就要考虑这些问题，
我们思想生命就要 讨论这些问题。
我今天早上讲的比较抽象一点、啊、
我今天下午就讲的比较抽象一点，
我现在讲的比较实际一点。
我现在讲的比较实际一点，
你要实际的去算一算划不划得来，
你要实际的计算划不划得来。
我小时候跟我爸爸下象棋，
我小个时候跟我爸爸捉棋。
那么我们当小孩子下棋啊，刚刚学会啊，
我刚刚学的，
所以就很想吃他一个子哈，
就好想吃他一只棋子，
吃到一个兵，
吃到一个卒仔，
哎呀，吃到一个兵好高兴哦。
所以那时我就觉得好高兴啦，
哎，又吃了一个兵，
又吃到个卒仔，
哎呀，好高兴哦，又吃了一个兵，
好高兴啦。
哎呦，吃了个兵，哎呀，好高兴，我有三个了，吃了三个兵。
第三次又来吃了个卒仔，
我爸爸也不讲话，
我爸爸也不讲嘢，
把棋子一搬，
将棋一搬，
将军，
将军，
然后就死掉了，
然后就扑棋啦。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
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
我发现很多人下棋的这种经验，
我发觉很多人捉棋就是这样的经验。
我的爸爸就跟我说了，
我爸爸就跟我说啊，
你下棋啊，不能专想吃别人的子啊。
他说你捉象棋呢，千万不要只是顾着吃人家的卒仔或者其他的棋子，
你要好好的考虑怎么样保住你的帅才比较重要啊。
你要怎样来到保护你的将军才是比较重要
啊。如果你的将军输掉了，你就整个输掉了，对不对？
如果你将军都输埋呢，那你就整个棋都输了。
这是我小时候的经验，
这是我小时候的经验，
一直到现在我还常常回忆，
一直到今天我仍然在回忆。
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奔走，
我们在人生的路途上奔走，
我们在这边在人生的道路上拼命的转转转转转，
我们在人生的生活上拼命的赚钱。
但是当我们在下棋的时候，你如果只吃了兵而输了帅，你就完全输掉了。
假如你捉象棋的时候，你只是吃了个卒仔而输了个将军，这样你就全局棋都输了。
所以我们带走这个人生的这一盘棋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在走人生这个棋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这些问题。
好，那我们来看看啊，我们的人生生命究竟是什么呢？
让我们来看看人生的生命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会发现有些思想会影响我们对生命的态度，
我们会发觉有些思想会影响到我们生命的问题。
我们来看看这三位科学家他们对生命的观察。
我们思想这三位科学家对人类的研究和观察。
有一位就在你们这个地方，
有一个住在你这个地方的，
他叫 Professor Tashiro，
他就是这个 Professor Tashiro，
是 Cincinnati 大学的生化学的教授，
是 U of Cincinnati 的生化学的教授。
在差不多二十多年以前，他做了一个研究，
差不多二十几年前他就有一个研究，
他把一个149磅重的人送到生化实验室去做分解研究。
他将一个体重149磅的人送入去生化实验室做分析的研究。
那在座当中有没有哪一位是149磅的？
在当中有哪位是149磅的？
有没有？
有没有？
都没有啊？
都没有。
或者差不多是149磅的，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没有差不多149磅的？
啊，有没有？
有没有？
都没有。
有没有？
你们是190磅还是多少磅？
你们是不是190磅呢？
不是，他说他希望把这149磅重的人送到生化实验室去分解。
所以这个教授就将一个149磅重的人送入去生化实验室来到分解。
分解的结果，他发现这个人含有这些元素系统。
分解的结果，他就发觉这些人有这些元素的系统。
啊，这边都列了一些数字哈，
这都列了一些数字。
这是这位科学家这个149磅重的人进行生化分析以后得到的结果。
这个是这个教授对一个149磅重的人造成这个分解的结果。
那么这个研究曾经在世界博览会展出，
这个研究曾经在世界博览会展出，
所以展出了给你一种感觉，
展出了就给人有一个感觉，
如果你是149磅，
如果你是149磅，
你就等于这一堆元素，
你就有得到这些元素了，
这就是你的价值，
这个就是你的价值。
那么另外一位科学家，
另外一个科学家
是一位俄国的科学家，
是一个俄国的科学家，
那么叫做 Dr. Manilov，
叫 Dr. Manilov，
他把一个人更简单的分解，
他将一个人更加简单的分解，
因为他看他有什么用，
就认为他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呢？
有什么用呢？
他研究的结果发现如此，
他研究的结果发现如此，
他说这个人呢可以做漂白，漂白是四分之一平方尺，
他这个人可以做漂白，大约是四分之一的平方，
可以供给闪光摄影一次，
可以做闪光的摄影一次，
可以做火柴2000根，
可以做火柴1000支，
可以做钉子一根，
可以做钉一条，
可以做200克的肥皂7块，
可以做200克的肥皂7块。
你有什么用处呢？
你有什么用处呢？
这些用处啊，
你有这些用处啊，
可以漂白四分之一平方尺，
可以漂白四分之一平方尺，
闪光摄影一次，
闪光摄影一次。
所以我们刚刚很多人的这个灵已经没有了，
所以刚刚头先嘅人喺度照影相，咁样就几一次就系咁多。
对，如果我们只是这些用处，
因为只系呢啲用处，
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仲有咩用处咧？
那我们从这样来看， 会发现这些人他们对人他们有个基本的看法，
然后从这个睇到他对人有个基本的睇法，
这种看法背后有一个哲学，
这种睇法背后有个哲学，
这个哲学我们叫做唯物的科学主义，
这个叫做唯物的科学主义者
materialistic scientism
啊，叫做 materialistic scientism。
所以从唯物的科学主义看，人就是这堆元素。
所以从唯物的科学主义来到睇，人就是这堆的元素，
人就有这些用处，
人就有这些的用处。
这也是我们对人的一种认识，
这也是我们对人的一种认识。
那么在耶鲁大学有一位教授，
在耶鲁大学有一位教授
叫做这个 Morowitz，
叫做 Morowitz，
他是耶鲁大学分子生物系的一位教授，
他是耶鲁大学分子生物系的教授。
他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人值几毛钱，
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人值几多毫子呢。
那么这篇文章他是一个很幽默的文笔写的，
这个文章是用一个很幽默的文笔写的，
大概在21年以前翻译在宇宙光杂志上，
大约在21年前翻译在宇宙光的杂志上。
当时我请的是一位我们中国的留学生啊，他那时候在耶鲁大学做 postdoc，
当时我请的是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他在耶鲁大学做 postdoc，
那么他帮我们翻译的，
他帮我们翻译，
他也是念分子生物的，
他也是读分子生物界的。
那这篇文章怎么写的呢？
那这篇文章怎么写呢？
他说又是一年飞逝而过，
又是一年飞逝而过，
其中的惆怅被一张幽默的贺卡给冲淡了些，
其中的惆怅被一张幽默的贺卡冲淡了一些。
贺卡的正面引言写的，
贺卡的正面的引言写着，
按生物化学家的估计，组成人体的原料是指，
按生物化学家的估计，组成人体的原料是值
每斤97分钱，
每斤97分钱。
人真的那么不值钱吗？
人真的那么不值钱吗？
这个 Dr. Morowitz 他是一个科学家，
这个 Dr. Morowitz 他是一个科学家，
所以他就觉得很奇怪，
他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他就去找了一本 catalog 来查一查，
所以他就找了一个目录来查了，
看一看人究竟值多少钱，
看一下人究竟值多少钱。
那么 Dr. Morowitz 去查了一下这个价目表，
所以他就查了一下这个价目表，
他发现组成人体的重要的成分，他的价目表如下，
他发觉到组成人体的重要成分的价目如这样，
像血素蛋白，
好像血素蛋白
每克 2.95 元，
每克2.95 元，
消化酶每一克是36元，
消化酶是36元，
胰岛素每克是 47.5 元，
胰岛素是每克是47个半，
那么醋酸激酶每克是8860元，
所以醋酸激就是8860元，
醋卵刨素每一克是468万元，
醋卵的刨素是叫做468万元，
美乳素每一克是1750万元，
关于素是
1750万元，
1750万元。
好，那么 Dr. Morowitz 他一看这个数字，他就把这个数字依照人体的组成的成分，就按照那个价目表重新估计了一下，
所以他就按照这个价钱表呢，就将这个人生的价值重新的估计一下。
他说哈，如果以这样的方式来算，大概储水净重每一克的价值就到达每斤245.45元，
他说大概除了水净重每克平均是值每斤245蚊四毫半。
那么 Dr. Morowitz 他自己是168磅重，
所以 Dr. Morowitz 他自己是体重168磅，
比较重一点哈，
比较重一点。
那么换算为76364克，
换算为76364克，
除去 68% 的水分，
除去了 68% 的水分，
还有24446克，
还有24446克。
那么每一克的平均价值是245.45元，
正常每个克的平均价值是245.45元，
他就发现他是价值多少呢？
他价值多少呢？
每斤600,015.44，
他的价值就是60,015.44。
你看本来是97分钱了，
本来是97分钱，
现在这么一算是600,015.44，
现在这样一算是值600,000元。
那么这个600万美金啊，如果用英文讲就更有意思了。
如果你600万美金用英文讲就更加有意思了。
他说我竟然是一个 $6 million man，
所以我竟然是一个600万身价的人。
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有名的电视影集了。
我知道600万这个身价的人是一个很有名的电视剧，
翻成我们台湾的这个话啊，就叫做无敌铁金刚。
翻成台湾话的叫做无敌铁金刚
啊，这个电视已经台湾非常流行了，
这个电视剧在台湾非常的流行了，
那么在美国电视是非常流行的，
在美国也非常流行的。
这么一算我发现我居然是一个无敌铁金刚，
咁样嚟到计算一下咧，我居然系一个无价嘅铁金刚。
他说我的自尊心显然就从97分钱上升了不少。
我个呢个时候，我自尊心显然仲系从97分钱升高咗唔少。
所以他就说，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有97分钱跟600万元的差别呢？
点解我会有97分钱同埋600万蚊嘅差别呢？
那我们看张东坡那篇文章，他怎么回答？
我睇下佢点样回答。
他说最简单的答案是内涵比物质贵重得多。
最简单的答案就是内涵比物质贵重得多。
他说600万元买到的是原子在最高内涵的组合状态。
他说600万元买到的是原子在最高内涵的组合状态。
而97分钱所能买到的是内容贫乏的煤气水等等。
而97分钱所能买到的是内容贫乏的好像煤气水等等等等。
那么他说其实这样一想啊 ,600 万元还是太少了。
他说其实这样一计呢 ,600 万的估计还是太低了。
他说如果我们把细胞组合成组织，组织组合成器官，器官组合成人，
如果将细胞组合成为组织，组织再组成器官，器官再组合成人，
这个伟大的工程超过了人类的想象力，
这个伟大的工程超过人类的想象力。
我没有办法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没办法用多少钱来回答这个问题。
这时我突然领悟到每一个人都是无价之宝，
所以这个使得我顿然领悟到每个人都是无价之宝。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 Dr. Burrow 这样写道，
他的结论就是这样，
他说在此所能结论的必须超过了科学的领域，
所以在这里我所能结论的必须是超过了科学的领域，
并且改变我们的世界观，
并且改变我们的世界观。
从这样的一个思考下去，
从这样一个思想下去，
他说我们会发现人体是灵魂来表现生命艺术的工具，
所以人体就是灵魂表现生命艺术的工具。
我觉得这个答案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答案非常的有意思。
所以我们会发现你从什么标准去看，你得到一个不同的答案，
所以我会发现你从任何一个角度去看到就会有一个答案。
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找到我们的出发点，
我们要找到我们的出发点，
我们要有一个观点来看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有一个观点来看我们的生命。
昨天晚上在开幕礼拜的时候，
昨晚在开幕礼拜的时候，
这个学院的院长在这边讲到、
这个学院的院长在这里讲到，
他说人生是什么呢？
说人生是什么呢？
10%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
10%是发生在身上的事，
90%
90%
是你对这些事情的态度，
就是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你的态度非常的重要，
你的态度非常的重要。
是我们是有一个这样的物质肉体，
我们是有一个属物质的肉体，
这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个人的事实，
这个是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事实。
但是我们用什么态度，用什么思想，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看这个身体呢？
但是用什么态度，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标准来看这个人，
那是决定我们整个人生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占了90%，
所以就占了我们人生90%。
你可能会认为你一点都不值钱，
你可能会认为你一钱不值，
你可能会认为只是有那些简单的用处，
你或者会认为你只有些简单的用处。
但是当你的观点改变的时候，
当你的观点改变的时候，
当你的出发点改变的时候，
当你的出发点改变的时候，
发现人的价值逐渐逐渐的在改变。
你知道人的价值，你会发现人的价值逐渐在改变。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看我们的生命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怎么样看我们的生命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怎么样看我们就会怎么样去用我们的生命，对不对？
因为如果我们怎么样看我们就会怎么样去用，是不是？
我们会从这样的层面去思考我们整个生命所带给我们究竟是什么东西，
我们会从这个去思考我们的生命会带给我们有什么东西呢？
好，那么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从这样一个概念，
我们可以稍微想一下，
我们可以稍微思想一下。
有人研究莎士比亚，
有人研究莎士比亚，
有没有人不知道莎士比亚的？
有没有人不知道谁是莎士比亚的？
有没有人不知道？
有没有人不知道啊？
我相信没有人不知道吧？
我相信某一个人不知道。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莎士比亚，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位文学家，
莎士比亚是一位很了不起的文学家，
在文艺复兴时期，
在文艺复兴时期，
他是一个影响非常大的一位戏剧作者，
他是影响非常大的一个戏剧的作者。
去年我们台湾有一些年轻人，
去年我们在台湾有些年轻人
就把莎士比亚的戏剧改编成评剧，在舞台上演出
将莎士比亚的话剧改编成为评剧在台上演出，
你看这多么厉害，
你看这几咁厉害。
所以莎士比亚不仅是英国的莎士比亚，也是评剧里面的莎士比亚，
所以莎士比亚不单是英国的莎士比亚，而是评剧里面的莎士比亚。
他们这个演莎士比亚不仅是在台北演，
他这个演莎士比亚不单是在台北演，
我们这个评剧跑到莎士比亚的故乡去演，
我们这个评剧还走到莎士比亚的故乡。
据说当时英国人简直是觉得不得了，
当时英国人觉得不得了。
其实我们知道更早一点日本的导演
其实我知道更加早一些日本的导演，
这个世界级导演黑泽明，
一个世界级的导演叫做黑泽明，
他也把莎士比亚的戏剧编成一个日本式的电影演出，
他也将莎士比亚的戏剧编成一个日本的剧演出。
所以我们知道莎士比亚是个非常伟大非常了不起的一位文学家，
我知道莎士比亚是一个非常伟大非常了不起的一位戏剧作家，
据说有这么一个人去研究莎士比亚，
据说有一个人他这样去研究莎士比亚，
他就把莎士比亚的剧本拿来研究，
他就将莎士比亚的剧本拿来研究，
他把莎士比亚的一些十四行诗拿来研究，
将他的诗拿来研究，
研究来研究去，研究来研究用电脑分析，
研究来研究去用电脑来分析，
到最后他得到一个答案，
到最后他得到一个答案，
他就发表他的论文，
他就发表他的论文，
他说根据我的仔细研究分析，
他根据我的仔细研究分析，
莎士比亚没什么了不起，
莎士比亚并没什么了不起，
这个一说是大家都觉得很惊讶，
他这个一讲大家都觉得很惊奇，
你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为什么你会这样讲呢？
非常简单，
很简单，
他经过我仔细的研究，
他经过我仔细的研究，
我读完他所有的剧本，
我读完他所有的剧本，
我读完他所有的诗，
我读完他所有的诗，
我仔细的研究的结果，
我仔细研究的结果，
我发现莎士比亚只用了26个英文字母写他所有的作品，
我只发觉到莎士比亚只用了26个英文字母。